再次的把我们主日学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我们恳求主，这时候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也能够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的带领，从去年到今年初，让我们能够继续来上这个以弗所书。主，今天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的最后一课，我们也求主再次的来引导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和光照，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的里面。主啊，让我们一次从这样的一个保罗所写下的这一卷以弗所书透过这样的一个圣灵所启示的真理，使我们从当中我们能够得到帮助。我们恭敬将这段时间交托仰望主，你也敞开我们的心门，使我们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聆听，我们一起来学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的最后一课，那最后一课是保罗的劝勉。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过的是什么？那我们讲到保罗所提到的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当中，也提到我们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当中，保罗提到第一个是什么？夫妻的生活，做太太的要怎样啊？太太的要顺服。那么太太要顺服丈夫，丈夫有责任吗？有。丈夫要怎样做？丈夫要怎样？要爱太太，对不对？丈夫也有丈夫的责任，丈夫要爱。同样的，那来到这个做儿女的呢，儿女的要怎么对父母？要孝顺。孝顺的里面包含什么？包含顺服也在里面，对不对？那么儿女要孝顺父母，那做父母亲的有责任吗？有吗？有什么责任啊？要怎样？父母亲不可以鞭打孩子吗？还是什么？那父母亲的责任是什么？教导，用什么？要用主的话去教导他们好，那么来到第三个是什么？主人跟仆人，对不对？那么做仆人的要怎么样？仆人的要怎么对主人？要忠心，也是要什么？也要顺服，忠心也包含在顺服的里面，对不对？那么做主人的呢，有责任吗？有。也要怎样？也要爱护他的这些仆人那么因为保罗说什么呢？因为无论仆人也好，无论是主人也好，我们都有一位什么主人在天上，就是我们的上帝都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你看见保罗从在个人的生活的层面的里面，就先从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就是从我们的家庭来开始。那家庭里面就谈到夫妻，谈到儿女那来到这样的一个社会上的层面呢，就来到我们做主人或做仆人的都有这样的一个层面那如果你看保罗其他的书信的话呢，保罗还有更深，还有提到什么？我们还要对什么？我们还要对什么？我们的君王都要尊荣，我们都要顺服在位的掌权的，都要顺服那么做君王的也什么？有责任吗？他们有责任，他们要敬上他们的治守，也要爱护他们的百姓，然后呢好好的什么呢应用神给他们的权柄呢，好好去治理他们的国家。所以呢，无论在哪一方面呢，都会提到顺服，都会提到他们的责任，都是双方性的。保罗没有谈到只是一方，都是双方性所以我们就看见有顺服，也有他们的责任在这边。那保罗谈完这个之后呢，那就是今天保罗接下来呢，就从这个的十节一直要谈到第二十四节最后的这一段。那保罗最后说他有一个末了的话要讲。保罗要讲什么呢？保罗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有关基督徒我们要穿上全副的这个军装，我们穿上全副军装。那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之后呢，那新加坡做什么呢？独立之后要治国，那治国的一个重要的第一个地方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什么？要有国防。那国防的里面他一定要训练这个军队。所以新加坡的第一个开国的时候呢，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训练军队。为什么？虽然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岛国，那你说我们都很平安都没有征战的东西，但是没有征战并不表示我们不需要预备，我们都需要装备好，都要预备好，随时如果什么事情来到的话，我们都要保卫这个国土。所以因此呢， 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呢，立刻第一件做的一定要什么，开始有这样国防的训练，就有这些军人的这些受训。那当时还请了以色列的军队来训练新加坡哦，所以开始他们是由一个就是自由的 volunteer 的这些人，那后来就变成是强制性了，男子到了18岁呢一定要服兵役哦，做当兵。那一样的，保罗就提到这边，保罗讲末了的话的时候呢，那保罗就提到说，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穿上全副军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请问呢，我们的属灵征战从什么时候开始？圣经给我们看见属灵征战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创世纪的时候，在哪里？伊甸园就开始了。所以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呢，那神就对蛇说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从此呢，那时候呢，就面对这一场什么属灵的征战哦，属灵战。那就从伊甸园开始。所以人类的历史的整个进展的里面，我们都看见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的开始。因此保罗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的当中呢，那保罗就告诉了我们哦，这是保罗最后他说，最后呢，你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刚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哦。我们一起来读哦这几节的经文哦，来请来，你们一起读，从第十节开始来请。最后你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刚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的征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所以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在这邪恶的时代里可以抵挡得住，并且在做完了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住。因此你们要站稳，用真理当带子束腰，披上公义的胸甲，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了，当作鞋子穿在脚上，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随时在圣灵里祈祷，并且要在这世上恒久警醒，为众圣徒祈求，也要为我祈求，使我传讲的时候得着当说的话，可以坦然无惧地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了这奥秘做了被囚锁的使者，也使我按着应当说的放胆宣讲这福音的奥秘。这是最后一段保罗所要说的。那保罗讲完前面前三章很重要的教义之后呢，保罗讲到我们的教会的生活、个人的生活之后呢，最后的这一段保罗就提到我们一个征战的生活。征战生活里面，在这几节里面呢，我就把它分成三段。那第一段就是10到12节里面保罗所说，他说呢，我们要依靠主的什么大能大力。所以呢，面对属灵征战的我们，第一个呢，保罗对征战的吩咐，他说什么呢？最后你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我们不是一直靠自己的血气来征战。第一，你要怎么样的？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这大能大力是什么呢？以父所书1章19节，保罗在开始的就讲到什么？上帝的那个能力，上帝的大能是怎样的？以父所书1章19节，有谁要为我们读的吗？都有带圣经吗？所以当兵要带枪哦，来教会不可以不带圣经。1章19节说什么？神向我们这些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因此在神的里面，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因此保罗结束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因为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因此呢，我们就要依靠他的这个大能大力来做这样的一个征战。所以没有人能够靠着什么，靠着自己，没有人可以靠着刀靠着枪来征战。我们先要依靠的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因为他在我们人我们每个信徒的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这是保罗所要吩咐我们的。所以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 有许多属灵的伟人，他们不是依靠自己来征战。那我们都知道一个故事，都是谁？大卫跟哥利亚的征战。那哥利亚很高大，很高大。那大卫那时候不过是一个少年人，哦，小伙子。那当他面对征战的时候呢？当那时候非利士人站在那边喊骂喊杀的时候呢？那以色列人都惧怕到半死。为什么呢？就有一个很强大的哥利亚站在前面。哇，他圣经就形容他这个人比人高，而且他拿的那一个枪非常非常的重。哦，拿着这个枪是非常的重，那没有人敢出来跟他征战。来看，那大卫就自告奋勇，哦，大卫自告奋勇啊，就来找扫罗，哦，找扫罗之后就派我去前面跟他这个人征战。那么大卫来到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哥利亚的面前，说什么呢？你们是靠做什么？哦，靠刀靠枪，但是我依靠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我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当大卫跟他征战的时候呢，他只是拿了几个小石子，就用那机弦来甩，哦，打拉 stick， 就打，一直打到那个，就一次就打中那个水哥利亚的额头，他就倒下来，就死掉。大卫还把他的头把他割下来。所以你看，一个少年人面对一个这么大的，好像一个巨人一样，但大卫所依靠的就是神的什么大能大力，哦。所以大卫对哥利亚他说什么？你来攻击我是靠做刀枪和铜戈，但是呢，我来攻击你呢是靠做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你看大卫，他依靠神的就是他的大能大力，所以他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呢，他不是依靠自己，也不是依靠以色列的军队，他说我是靠做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依靠神的这个大能大力来征战。所以保罗第一个的吩咐说，我们要靠做神的大能跟大力，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征战，何等的大，哦。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节也告诉我们，靠做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所以从新约也好，旧约也好，都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是依靠神，哦，靠做那加给我力量的，就是我们的对象。第一个保罗的征战的吩咐，你一定要依靠我们的所依靠的这位上帝。那第二呢，保罗就说什么，要穿戴神所赐的什么全副军装，哦，这边不单讲到要穿戴，要拿起，哦，就是不单我们要戴上穿上呢，我们还要拿起，就是接下来待会我们会看每一件保罗所吩咐我们所要穿戴的需要拿起的这样的一个军装。你有你应当穿的，你有你应当拿起的，穿上的是做保护之用，拿起的是做什么？是做征战之用。所以待会我们就会看每一样的兵器，哦，所以这边就讲到要穿戴的时候呢，包括穿银拿，这是我们征战的时候呢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兵器。那保罗这边呢，不单如此呢，你穿戴之后呢，你还要做什么？你要站稳。保罗说什么？你要用站稳。怎么站稳呢？你们都看那个什么叶问第三，有谁看叶问一二三的？所以每次叶问在打的时候呢，他的第一个是什么？站稳马步，有吗？他一定他那个姿势一定准备好。那你看他姿势，不单在手势，你要注意他的脚，就是那一个马步，他一定要站稳，一定要站稳。所以征战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做什么？你一定要站稳你的脚步。所以脚步不站稳的话，你软腿的话，你就不能够征战。你不能够站稳的话，你逃跑的话，你就在那一场的征战你就输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站稳我们的这个脚步。我们怎样站稳呢？保罗说你一定要在正道上来站稳。圣经说什么呢？提撒罗尼迦前书，哦，第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是怎么站稳？你要靠主，哦，你不是来学咏春派还是学什么派，不是。我们要学的是我们要依靠主，靠主。所以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依靠主的大能大力，我们要靠主，还有什么？要靠主能够站立得稳。所以保罗一直提醒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属灵征战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在耶稣基督的征战的里面。所以你看见呢，圣经里面呢有大概有六处的圣经，有一处我刚刚抽出来的，就是刚才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总共有七处的圣经就提到我们要站稳。怎么站稳呢？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十三节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这是保罗所劝勉的，我们是要站稳在真道上。那还有加拉太书五章的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这个恶所辖制。奴仆的恶就是在罪里面受罪的辖制。我们怎么得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自由呢？是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是真理叫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不要再被那个罪恶所来捆绑。第三呢，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27节，保罗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这也是以弗所书4章1节保罗所说的，我们行事为人要以基督的话，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能够相称的生活。所以这边保罗也讲了怎么相称呢，因为我们要必须要有一个心智，什么心智？我们要站立得稳，为所信的这个福音要齐心的努力，为着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所信的努力。还有腓立比书4章1节保罗说什么呢，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们都要靠主站立。那第五处圣经在哥罗西书4章12节保罗说什么呢，愿我们信心充足能够什么站立得稳、信心盼望跟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使徒一直劝勉我们的。所以靠着主呢，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以致我们的信心能够充足。那最后保罗说什么，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即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我们都要坚守。坚守就是什么，站立得稳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要站稳在哪里，就是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在真理的正道上，我们要好好去扎根、真的好好扎根。但是接下来保罗就要告诉我们，所以接下来保罗得到征战的吩咐之后呢，保罗就要提到你要认识你征战的对象是谁。那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还记得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要知道你的敌方敌人是谁，你知道他之后，你知道他的实力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怎样在征战上能够得胜。所以一样的，保罗在这边讲到你征战的对象是谁，你不是跟 ISIS 打战、你还要需要跟谁，你现在是跟属灵的战争。属灵战争保罗说什么呢，第一个呢，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你是跟魔鬼什么来征战，魔鬼的征战。那第二呢，保罗在12节说什么呢，你对抗的不是有血肉的人，而是什么执政的，不但是魔鬼，而且他还是执政的，还有他是掌权的，还有他是管理这黑暗世界的，还有天上的邪灵来征战。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征战的对象。所以保罗这边 谈到什么是魔鬼，我们征战的对象因为是属灵是魔鬼，那么是看不见的，所以是一场属灵灵界的一个征战。那还有他是执政的掌权的，那你不要以为是说撒旦他是没有组织的，那这边就给我们看见他有组织的他还有政府的还有政府，他们有执政的，就执政就是有人会掌权，就会有人有管理、所以他们都有很有这样的一个在行政上呢，在各样的事情上他们都有分派工作啊等等这一些。所以我们不要虚看这样的一个属灵界的征战。保罗还说呢，管理这幽暗世界的，所以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耶稣来呢，他就是世界的光，光到的地方呢，他就要照在黑暗中的百姓的里面。为什么呢，当魔鬼撒旦掌管这一切的时候呢，他就弄瞎了我们人的心眼，以致我们不能够看清楚、因此呢，保罗这边讲到他是管辖这个幽暗的世界的，所以耶稣来是要把我们从黑暗里面什么拯救出来。所以马太福音耶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有大光照着他们，因为上帝要把这些百姓从黑暗里面呢，从死荫之地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在幽暗之界，然后还有呢，我们的对象是一个属灵气的恶魔、所以圣经都常告诉我们，他不单是掌管这幽暗世界的，而且魔鬼是什么、他有时会装成什么光明的天使，还有呢，他会装成什么，而且是另外是保罗形容他是一个恐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以吞噬的人、所以你就看到每一时每一个地方每一时刻呢，我们都在面对这一场属灵征战。所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道你的对象是谁之后呢，你就能够征战。那首先要提的是这样的一个魔鬼，那怎么圣经从这样的魔鬼怎么来的、就有人就会问这个。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第一认识你的仇敌是谁，魔鬼是谁呢，那如果你看以西结书28章的时候，这个是说你是那受高遮掩夜柜的基路伯， 这个是一个天使来的，天使长基路伯。他做什么呢？神造他的时候将他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光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什么完全，后来做你中间又查出不义。神查出他什么不义呢？这边说，因为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因此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这艳夜贵的基路伯啊，为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什么美丽就心中高傲。这个就神查出他的不义是什么高傲，因为骄傲，因为骄傲、哦、所以骄傲。那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经将你甩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这是在以西结书里面第一处给我们能够看见的有关这个撒旦的这样的一个、哦、为什么他其实就是一个遮盖夜柜的基路伯天使长。但是后来为什么呢？因为骄傲、哦、因为骄傲。另一处更加给我们更清楚看见，就是在以赛亚书十四章，他说呢，他说什么？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就是形容这个基路伯。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败裂列国的呢，何竟被砍倒在地？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什么同等啊！这就是因为骄傲所带来的败坏。他要跟什么创造他的上帝跟他什么同等，就是平起平坐、哦、那我们都是受造的，受造的怎么对他的创造主说，我要跟你同等，我要跟你一样坐在宝座上。所以你看见吗、哦、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一直说什么呢？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一直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因为那一个骄傲、哦、因为那个骄傲所产生、哦、所以圣经常告诉我们什么？骄傲在什么败坏之先、哦、一切的败都从骄傲开始。那上次就提到说，所以我们说属灵的征战在伊甸园开始。为什么伊甸园开始？那魔鬼撒旦也就是利用这样呢，就对亚当夏娃说，神岂是吩咐你说，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他说，当你吃的时候呢，你的眼睛就明亮，能够什么做什么？能够做什么？眼睛明亮能够做什么？下一句很重要，说什么？如同神一样，看见吗？那亚当夏娃如同神一样的意思就是告诉什么？就是跟这个一样，我要与至上者什么同等。所以亚当夏娃的为什么会犯罪，也是因为什么骄傲而引起的。所以魔鬼就把骄傲的心放在亚当夏娃的里面，所以他们吃分别上树的果子呢，不是因为眼睛明亮，而是什么？你能够如同神一样啊。这个就是魔鬼撒旦的败坏的时候呢，那神对他所说的，神查见他，查出他的什么不义，就是要跟什么至善者能够同等，被造者不能够对创造他的上帝说，我要跟你同等，我们是谁？我们不过是受造之物。所以看见吗？因为这种骄傲已是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的败坏，所以神就把他什么、哦、把他甩下来，甩在地，甩在地，甩到阴间，然后坑中极深之处，那有三层的地方。所以这些执政掌权的管理欲望世界的这些恶魔等等呢，那神就把他什么甩到地上。那第一个呢，所以在以色列人里面他们有这个三层天的观念，那第一个就是把他甩在的第一层次，就是把他甩在空中的魔鬼，如今在空中掌权，他在空中掌权。那第二呢，神还要给他甩到地上的第二个层次是甩倒在地上、哦、到最后呢，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呢，神还要把他甩落在无底坑里面，就在那个火湖里面呢，跟那些不幸的呢永远的堕落在第三个层次里面、哦、那个就是永死，永远永永远远的在那一边、哦、就把它丢在第三个层次的里面。所以现在呢，他在这样的一个空中地上呢，就在这边掌权管辖欲望的这个世界、哦、管辖这个世界。所以当你明白了你这样的一个你的对象之后呢，接下来保罗就说，好，现在你要什么？你知道你的对象是谁了，那你现在要做什么？那你就要有预备了。那保罗就来了，他是说什么呢？还有最后的一个丢到硫磺的火湖里， 堕落的一个最后的层次，这个是撒旦最后他的这个结局。那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哦，他已经胜过魔鬼了，哦，那因为在伊甸园的征战里面，那么上帝已经对蛇说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已经什么，已经得胜了，所以您已经胜过魔鬼的权势，哦，魔鬼的权势，只是神现在许可暂时呢让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空中里面来掌权，地上来掌权，哦，还可以迷惑这些人，但是呢对我们的权势已经没有，已经被耶稣基督粉碎了。而且呢圣经里面罗马书，若你读十二章的话，就说最后呢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什么，要践踏什么魔鬼，哦，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伤了魔鬼的头，之后呢我们还要践踏，所以我们已经在这样的一种的地位的里面，我们已经借助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所以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魔鬼的权势，哦，然后最后呢我们看见他的结局是被要丢在这个硫磺的火湖里面。那但是呢因此呢，虽然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魔鬼的撒旦的权势，但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无忧无虑的过日子。所以保罗就劝勉我们，我们要什么，穿上全副军装，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我们虽然在成圣的地位，但你还不完全成圣，我们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因此在面对现在的时候呢，你要面对这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但是保罗说我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我们就能够得胜。好，那就是接下来保罗说叫什么，要穿戴神所赐的军装。那保罗就告诉我们，哦，你认识你的仇敌，你的对象之后呢，你要依靠主的大能大力，而且你要在真理上你要站立得稳。那最后我们要怎么征战，保罗说你就要穿戴神所给你的军装。那神给我们的军装有什么呢，他说第一个呢就是要用真理来带做带子来束腰，真理带子束腰，你们常常会看见这个对不对，哦，举重的时候呢为什么要在腰绑做这条带子，那是给他硬气对不对，哦，束上之后呢把他的气提升，哦，到胸部这边，那他才有力能够把，哦，几百斤重的这样的一个能够把它举起来，所以这个是给你运气的。所以一样的呢，保罗的第一个告诉我们，你要用真理束腰的时候呢，你第一个的条件你要用真理，哦，你不是用其他的东西来束腰，你是要用真理。真理是什么呢，就是用上帝的话。所以耶稣基督讲什么，真理使我们得到自由，哦，啊，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罪，就是因为不顺服神的话，人不服从神的话，不顺服，所以以致罪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用真理带着自己束腰，束腰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就是在顺服神。所以圣经里面常保罗就告诉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你怎么得自由，哦，所以真正自由必是说什么，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康德说什么呢，他说我想不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哦，如果你说，哦，我喜欢喝酒，哦，这是我的自由。所以当一天你上了酒瘾之后，你被酒精控制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每一天不喝酒。所以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够什么，使人放荡。所以当你被酒精充满最后的时候呢，你就会过一个放荡的一个生活。所以保罗说什么呢，我们要被什么，圣灵所充满。而圣灵呢说什么呢，约翰一书五章就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还需要用真理来带着腰来束上，让神的话呢来约束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神的话约束我们，但并不是约束我们就使到我们没有自由。而耶稣说什么，我们在真理上我们其实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哦，所以我们好好的能够在神的正道上能够扎根。所以束紧了这个是给我们有力可以发力。所以圣经里面耶利米书其实圣经已经讲，他说什么呢，这恶民不肯什么听我的话，哦，不可以真理来当作带子，所以他说按自己王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向这腰带什么变为无用。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束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所以常常我们讲圣经里面呢，从旧约圣经上帝一直在灌输以色列人百姓什么东西，以色列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对的上帝。所以上帝一直灌输他们，透过先知跟他们讲什么，是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所以到耶稣来的时候呢，以色列民要的是什么，不是要听，他们是要看。 看神迹，看耶稣显神，和耶稣对他们说，这时代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那我们要的是什么？是要听神的话。那早上主耶稣带领我们唱诗，还记得吗？诗歌说什么？哦，人饥饿不是什么？没有饼。人口渴不是什么？没有水。是因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哦，这是当时旧约的时候呢，已经提到的这一个。因为什么？他们不肯听，不肯听。所以你看保罗就讲到那个孩子怎么顺服父母，要听从父母。所以听从从一个家庭的单位开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生在一个家庭里面，所以家庭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就让我们学习什么听的一个功课。所以孩子 baby 长大之后，慢慢慢慢你懂事之后呢，你要学习如何听，辨认父母亲的声音，最后呢你要听父母亲的教导。孩子送去学校不过是给他说什么受教育，而真正在家里面给他们的教导才是最重要。所以生命记第六章保罗就生命记第六章说，摩西就劝勉他们，跟他们讲什么？你不单你要殷勤谨守遵行我的话，你还要殷勤的什么教训你的儿女遵守，哦，让他们说什么？他们一生一世，使他们一生一世呢，到老都不会偏离上帝的话。所以先从家庭的单位开始。所以我们都做过小孩子，我们要听父母亲的话。到你长大之后呢，作为父母亲的，你要殷勤的把上帝的话也教导你的子女。所以最基本的一个顺服就从你的家庭单位来开始，哦，这个是一个很 basic， 就是从家庭里面开始。所以这里保罗讲，所以呢，为什么呢？我们需要第一个，你需要用真理来束腰，顺服在神的话，那神的话就让我们能够得以自由啊。这是保罗第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穿戴的时候呢，你第一个你要戴上的。所以你真理束腰之后呢，你才能够什么？我们才有力在征战的里面，哦，你才能够靠着神的话能够得胜，哦，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四章的时候，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呢，哦，也是这样，也是用神的话什么来面对这个征战，而用神的话能够得胜，就是用真理什么当作带子来束腰，哦，所以这是第一件的兵器。那第二个呢，要用公义的复兴镜来遮胸。所以当时呢，哦，就业的这些军队他们征战的时候，都在胸上呢，他们绑做了一个什么复兴镜，哦，为保护，要保护什么？保护他们的心脏，保护我们心脏。那记得在列王记上的时候呢，哦，亚哈王就跟约了这个约沙法王一起跟他征战，哦，亚哈王怎么死记得吗？哦，那有一个伯伯 king 懂吗？乱乱射箭了，哦，那一射的时候呢，不偏不急就射入亚哈王坐的那个坐车，射进他的甲缝里面，射中他的心脏，他失血过多而死。所以这个是一个保护心脏，这个保护，那这是在军队作战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保护他们的一个地方，哦，他们的这个心脏，因为心是我们的一个生命，哦，心是生命来的，所以要保护它。所以这边他是说要够公义的复兴镜来遮胸。公义就是这个是一个神的一个什么？公义是神的一个属性，公义正直，哦，公义正直，我们需要用这个来保护我们的心。为什么呢？圣经箴言书四章十三节，我很喜欢这个。为什么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什么？心发出来，心里就产生一个什么意念，哦，产生这个意念，意念就会引导你的整个的思想，哦，这些东西。所以保罗说你要保护你的心。那魔鬼最喜欢用就是要攻击我们的心。那特别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提到什么，我们常提到要将人的心意夺回。为什么不是将人夺回，而要将他的心意夺回？因为魔鬼什么弄瞎了什么他们的心眼，使他们看不见。所以就是这个管理世界欲望的，使人从心里面呢产生这一种的幽暗黑暗，所以人就在黑暗里面行走。而耶稣基督来，他就是这个世界的光，引导我们行在光中。所以呢，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也面对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把人从魔鬼撒旦欲望的权势里面把他拯救出来。你要做什么？你要将他的心意要把他夺回，哦，你要将他心意夺回，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哦，所以这边圣经一直常针对的就是我们心态的一个问题。所以心正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偏离神的话。所以这边保罗就告诉我们，你要用公义的复兴镜来遮胸，哦，来遮胸，要保护你的这个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你的心来发出的，哦，心发出，哦， 所以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存好，叫我们在里面成为什么？神的义，就是神的公义，神的正直，这个是神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你需要用神的这样一个正直公义来复兴啊，来保护你的这个心。那第三样的兵器呢，保罗说你要用平安的福音呢穿在这个脚上。为什么是福音穿在脚上？为什么是福音穿在脚上？那星期五我们的小组就在谈的时候，玛利亚用香膏膏抹耶稣的时候，马太马可是讲到他用香膏膏耶稣的头，约翰福音的时候是讲到玛利亚是用香膏膏耶稣的脚，他希望他膏他脚。那脚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人就分享，因为脚呢，你要膏他脚的时候，你一定要跪下来，你要谦卑，这也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啊。但是为什么这边讲到福音要穿在脚上，而福音不是戴在你的头上，而是穿在脚上，做什么呢？记得马太福音28章，耶稣说什么？大使命说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去，对不对？所以福音是穿在脚上哦。那如果大使命给了12个门徒之后呢，12个门徒一直坐在耶路撒冷，在那边哦，坐在那边享受，永远不会走出去的话，就没有大使命里面耶稣跟他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看见整个福音的管传吗？那福音要传，一定要做什么？哦，罗马书10章告诉我们，哦，人听到，因为是什么？有人传，对不对？哦，一定要有人受差遣，一定要有人受差派。如果你不把福音穿在你的脚上，哦，你带在其他的东西，那如果十二个门徒还今天还坐在耶路撒冷的话呢？福音就不会传到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所以上帝怎么使到他们走出去传福音？上帝用什么？用逼迫，用苦难。罗马的王帝就对这个初期的信徒就开始了那个逼迫的时候，当逼迫来到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使徒行传里所提的，他们变卖家产，所以帮助那一些流离失所的那些人。那有的人因为逼害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就逃，就跑到撒玛利亚还有其他地方，亚细亚一带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逼迫来到的时候呢，他们随走就随传，也是福音能够传出去哦。那从他们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呢，哦，耶稣复活升天到第50天圣灵降临之后，圣灵降到他们出去传福音的那段时间呢，大概已经有多少年哦？大概有在整20多到30年的时间，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上帝就是逼迫临到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什么随走随传，而福音就借此呢能够传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然后最后传到地极，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哦。所以神就在世界历史的当中来掌权哦，所以人不能够一直停留在那边。所以今天我们讲传福音，讲传福音，讲那个我们口上讲，那如果你没有行动的话，所以耶稣说哦，他说什么？我们不是叫人来，你来听福音，你来听福音。耶稣说你们要去。要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行走，你一定要走出去。那你走出去的时候，人才能够听到这个福音。哦，所以这个是保罗在告诉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真相。所以圣经就形容说什么呢？报佳音传喜讯的人呢，他说什么？他们的脚何等的佳美，很佳美。哦，所以人可以听到呢，是因为有听到。他们可以听到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奉差遣，所以他们出去的时候呢，才会有人听到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呢，保罗说征战的时候呢，你要把平安的福音穿在脚上。而这个福音是一个怎样的福音？这边就形容是一个平安的福音。还记得吗？以弗所书3章我们提到什么？耶稣来使到我们什么仇定和平。怎么仇定和平呢？使我们本来是什么跟神分隔的，如今借着他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跟神什么和好。不但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还跟谁和好？我们跟谁和好？还提到什么？犹太人跟外邦人也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合而为一，对不对？所以耶稣所来的是一个和平的福音，不但让我们跟神和好，耶稣基督也借着什么使我们跟人和好。这也是我们所每个礼拜所读的10诫的里面，我们对神，我们也对人，那上帝就是要我们和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平安的福音？耶稣成为了什么平安和平之子哦，来为我们的罪来献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平安的福音，我们需要穿在脚上 然后我们出去传。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你要传，你要将人的心意夺回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讲属灵的征战。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把平安的福音穿在脚上。好哦，所以没有放差遣怎能传道哦？所以传福音报喜信的，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那另外一个的呢啊，接下来保罗说你要拿起这个什么哦，拿起这个藤牌。藤牌当时有的哦，在就业的时候，他们就是军队，他们用这藤牌。有没有看到人家射箭的时候，他们就用那个藤牌来挡？那箭射出去的时候呢，就往下落的，落的时候呢，你要用藤牌来挡住。哦，所以这个藤牌是抵挡这个箭。哦，那魔鬼会射什么箭？不是天使丘比特哦，射那个什么爱情的箭哦，不是那一个。那魔鬼射的箭是什么箭？哦，魔鬼会射什么箭？哦，第一个他说你要用信德当藤牌。这信德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的信心的一种德行，信心的德行。那魔鬼怎么在信心跟德行上呢，让你的信心垮掉？他射什么箭啊？魔鬼会射的箭，第一个让你不信。所以你看他射的第一把箭，谁中招呢？哦，撒拉，记得吗？神对亚伯拉罕说，哦，你的后裔，将来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但是呢，撒拉不信，他说我已经年老了，要一个90岁的老妇人怎么会生孩子？月经都已经停了，怎么会生孩子？所以要用自己的方法，就叫他的使女呢，就跟亚伯拉罕同房，就生下以实玛利。而是神说，以实玛利也不是你的后裔。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不幸而产生，所以他中了这一招，哦，被射到这个箭，不幸的火箭。那第二个呢，在信心的里面给我们第二个什么？他会射的是一个什么？怀疑。很多时候我们就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哦，对神的那样的一种的信靠，我们就会产生那样的怀疑，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以致产生怀疑。第三个呢，让我们能够灰心丧胆。哦，当一灰心丧胆的时候呢，就是说保罗说，你要面对征战的时候，你要站稳。哦，当你灰心丧胆的时候，很多人就转头就跑了。哦，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灰心，让我们对神的那一种的盼望，对神的那一种的冷淡。所以新约真的，我常讲说，新约里面你一直会提到新约的圣经的作者使徒呀，都在提到什么？新约的使徒，我们要啊，信徒们，我们要守的是什么？信望和爱，信心、盼望和这个爱心，所以一直在强调的。所以他会设这样一种灰心的火箭，以致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的不幸的里面。所以你看亚当夏娃怀疑神的话，哦，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有死吗？真的没有死，亚当活了930岁才死。但是神说你吃的日子是属什么？灵性上的死，你就跟神立刻就断绝了那个关系。哦，那么灰心呢？探子的灰心，十个探子，哦，去到迦南地时候，哦，只有两个回来报说不用怕，我们赶紧去，哦，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来征战。但是其他的探子说什么？哇，不可以去，我们在他面前好像什么，哦，grasshopper， 我们好像蚱蜢一样。哇，他们这么高大，我们像蚱蜢，哦，一下子就给他们见大事了。所以他们那种的灰心丧胆，所以这些都是中了魔鬼的这一些的火箭，哦，这些。所以他说我们需要用这个藤牌来阻挡，哦，阻挡，哦，来挡住。那么这样的一个阻挡之外呢，我们还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哦，那骑新加坡你骑摩托车你一定要戴头盔，现在骑脚踏车也要戴头盔。头盔做什么？不是给你美观，不是给你好看，对不对？是做什么？是要保护你的头，哦，保护你的头。那我们最怕是跌倒的时候呢，我们的头是什么？会撞到地。当你撞到地的第二是什么？哦，当脑溢血的时候，还是说你哦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那这会影响我们的什么思考能力，会影响你的那一个记忆等等这些。所以我们的头我们都要去保护。哦，脑是我们的人体当中最软弱的一个什么器官，脑是很小，但是感谢上帝为我们造了一个很坚固的什么头壳，对不对？头壳。哦，造了一个很坚固的头壳来保护这个很软的这个脑。哦，这感谢上帝上。所以呢，保罗是说我们，哦，不单如此呢，你需要有这个头壳保护，我们更重要的呢，我们还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头盔。哦，都头盔都要带上。哦，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头盔。哦，头盔为什么呢？哦，神以拯救为我们的头盔，所以我们要这些头。心脏是我们需要保护，因为心意心态从心里面出来，而心里面的意念就产生这个思想， 一次来到我们的头脑之后，你就会想这些。所以耶稣说什么东西呢？哦，律法的里面其实最高的标准，那如果你对一个女人你动起这个意念的念头的时候呢，你就犯了奸的罪。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思想里面我们要保护好好的。所以保罗就劝勉我们，我们需要把救恩的头盔要把它戴上，以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头盔的里面呢，以致我们能够靠主能够得胜，以致你的心怀意念还有你的思想这些东西呢，都要在神的恩典的里面，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靠着这福音哦，把这样的一个头盔把它戴上来保护我们的思想哦，到这边哦呀。然后最后呢，保罗在提到不但拿起这样的一个藤牌挡的时候呢，那如果你一直挡一直挡，你不能够一直在那边挡，你一直要什么，你一定要冲，一定要打仗，对不对哦？你怎么能够打胜一场战争呢？你不可以一直在那边死守，我们也需要有攻击的时候呢。所以保罗这边就告诉我们，那其实神还给我们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那神的道能够让我们能够做什么哦？能够得胜。那神的道，神的这个宝剑有什么样的一个厉害呢？那如果你看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此路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你看神的道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能力，能够刺入敞开，深入到里面。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只守，我们要攻。当你要攻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靠做什么？用神的话，就是这个圣灵的宝剑来做这样的一种的征战哦，做这样的征战。那保罗就说什么呢？你需要用这个剑来做征战的时候呢，你需要把神的道好好的存记神的道，因为它是有功效的，能够使人能够刺入破开哦，甚至魂与骨节都能够刺入。哦，是一种很深入很渗透的意思，神的话就有那种渗透的一种的这个能力。那当我们在攻击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靠神的话我们能够得胜。所以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面对魔鬼的三次的挑战试探的时候，他能够得胜。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魔鬼也用神的话，但是他用神的话是什么？断章取义，而且歪曲了神的话。但是耶稣就用神的话来抵挡，能够得胜哦，得胜这一切。所以我们需要用什么？神的道哦，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能够让主的话成为我们征战的兵器，让我们能够得胜哦。所以圣经明记说什么？他苦练你，润你饥饿，将你和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圣灵就是真理。哦，圣灵就是真理。我们依靠圣灵，我们用神的话、神的真理呢，在这个征战的里面呢，也是让我们能够做攻击的攻击。所以有任何的试探来到的时候，有任何的引诱来到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进去的时候呢，你先用神的话什么能够得胜。所以神的话就能够使我们能够什么哦，能够胜过这一切。所以当我们上一次就提到这个，不要被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将神的道丰丰富富的什么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征战的兵器，我们用这个兵器呢，就能够在这场属灵征战里面得胜。所以你要得胜的话呢，除了你防守之外呢，你还要需要每一天都需要神的话，以致让你能够在属灵的征战里面让你能够得胜。好，保罗在讲完这一切之后呢，将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还有公义复兴镜，还有平安的福音穿在脚上，还有信德的盾牌，还有救恩的头盔，还有胜利的宝剑，就完了吗？接下来保罗没有，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哦，保罗说什么？够了吗？这几样的兵器，保罗说还不够。哦，我们需要每一天读神的话，读神的话你不够。哦，神的话让我们能够增长兵器呢，我们还需要个什么东西？靠做圣灵随时多方祈求。保罗还要我们靠做圣灵来做什么？常常的祷告。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常常为我们代求。我们有时候求的不够，有时我们求的不对，但是圣灵就常常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呢，圣灵一直在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也为我们代求。不但圣灵为我们代求，我们更有另外是谁？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呢，坐在上帝的右边，在那里有什么？ 常眼活着什么为我们祈求，我们还有一位代求者耶稣基督还为我们代求。所以你看见吗？我们有这些之外呢，我们需要在征战的里面依靠圣灵来祷告，我们还有主耶稣基督也为我们代求。所以你要常常的什么祷告跟祈求。所以读经不够，我们还要加上我们的祷告，是我们每一天的一个呼吸。你吸进去的这一个是我们上帝的一个属灵的粮食，这是读经。你呼出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祷告，你要跟神讲。所以这样的一场属灵征战，我们需要这一切。所以保罗就说，我们要靠着圣灵，而且随时多方祷告。那接下来保罗还对他们说什么？所以呢，在这样的里面，我们就提到说，在属灵的征战那一天的开始呢，你就面对属灵的征战。所以魔鬼可以攻击在很多方面，在你个人的灵性里面，他可以攻击你。所以有时我们的灵性会上上下下一样。当你越软弱的时候，你更需要什么？依靠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还有呢，你要警醒。我们穿上信主的那一天，你就已经穿上这个什么属灵征战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军服。这军服一穿上之后就没有脱下来的，一直穿上去。然后因为什么呢？魔鬼撒旦的攻击可以在你的个人的灵命的里面，也可以在教会的里面。教会最容易的是什么？就产生不和谐，破坏我们的合一。所以这是保罗也在教导我们，我们要合一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还有呢，破坏在你的家中。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用神的话教导你儿女的话呢，儿女不顺服父母亲讲的话的时候呢，就在家里面，家庭中会引起这些。然后在你的工作的岗位里面如果你不能够顺服老板，或者你是主人，你不能够也一样体谅你的工人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征战也会在你的工作中。还有在社会中，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与人之间交往都会能够在这一切的里面。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里面他说什么？我来了不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了是在地上什么动刀兵。看见吗？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属灵征战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一场的属灵的征战。所以你面对的就是这些魔鬼撒旦的这些攻击。所以神给我们的军装你穿上了吗？所以每一天你都在什么备战的当中备战的当中。就好像我们服完兵役之后呢，我们今天被放成什么我们还是一个以前叫 reserve， 现在叫什么 NSman 随时 ready。 如果有征战来的时候呢，我们随时都可以拿起枪我们可以来征战面对我们的敌人。所以一样的，保罗也告诉我们，每一天你都要在这种的征战的预备的里面，你不能够松懈的之后呢，保罗说什么呢？他也要在圣灵里面祷告。最后保罗说什么？我亲爱的堆积谷弟兄是主你忠心的仆人。这封以弗所书是透过堆积谷呢，从监牢里面把他带出来给以弗所教会的。所以保罗就告诉你们，他会把他的一切都告诉你们，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使他们可以知道保罗的情况。然后为了这缘故，我差他到你们那里去，好让你们明白我的境况，并且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最后保罗的祷告说，愿平安、慈爱、信心从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众弟兄。从父和子来的这样的平安、慈爱和信心做什么呢？平安让我们能够无所惧怕所以耶稣说什么？世界有苦难，在里面有什么？有平安。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会无所惧怕。就像门徒在海上风浪来的时候呢，哇，他们船好像要沉下去，然后耶稣还在那边做什么？睡觉。他说，夫子啊，你不起来吗我们都什么？我们的船都要沉下去。耶稣说，为什么你们这么小心的呢耶稣测着风跟浪的时候，风跟浪就怎么平静了。为什么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我们可以无所惧怕，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第二方面呢，保罗祷告愿慈爱。为什么呢？神的慈爱也是让我们不会丧志。你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你不懂你要征战多久，但是呢，在这个征战里面我们不会丧志。还有在这样信心里面呢，使我们无所怀疑的魔鬼攻击我们的这个火箭，就是攻击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的怀疑信心怀疑的这些东西里面。但是呢，保罗说我们靠着父上帝和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信心建立起来，无所怀疑，对神没有这个怀疑的心，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一切里面我们能够得胜所以愿这一切以不朽的爱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这个恩惠 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我们就结束了，就结束了。所以很容易记，以弗所书六章的里面，前面三章保罗把很重要的教义就把它讲了出来，最后三章保罗提到教会的生活、个人的生活跟属灵征战的生活，这是整个以弗所书的里面。那保罗就提到，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所蒙上帝的恩惠，我们面对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们也面对属灵的征战。所以呢，我们每个人你都要穿上这全副的军装，好让在磨难的日子我们能够靠着主什么能够得胜，我们都能过得胜的生活。好，什么问题吗？下礼拜开始我们是上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我们开始的第一课会讲到祷论，为什么彼得要写彼得前书，那彼得前书到底在讲什么？慈爱无所丧志，在神的慈爱、神的爱里面，让我们不会丧失我们那种的丧志，就是你的那个志向、志气。所以好像我们在阿密的时候，我们常是用的那一种激励，也是使到我们不会丧志，丧志，就是一直让你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上，你在奔跑的时候呢，但是呢，我们阿密的时候就知道说，当你不能够跑的时候呢，你的 corporal 还是你的杀人在后面一直推你，一直推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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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推你。但是上帝不是用这种的激励性、强制性的，上帝是用他的慈爱呢来推动我们在这场奔跑属灵的道路。耶稣用他的慈爱来推动我们，推动我们，所以以致我们在奔跑的时候呢，你不会灰心，你不会失望，你知道什么？所以以马内利的上帝，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位上帝是常常与我们同在的。不要忘记我们还有这位大祭司，每一天无时无刻都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代求，所以我们有一位代求者是每天无时无刻都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不用擅自。所以保罗说从父上帝和主耶稣就是什么临到我们众人，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保守，让我们都在上帝的里面，我们能够没有擅自，也在信心上也是我们对神没有这样的怀疑。哎，我们结束了以弗所书，OK， 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完成了以弗所书的这个六章的这个课程。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使徒保罗所写下了这一卷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一个书信。主啊，不单对当时的初信的信徒，也对我们每一时代的信徒无时无刻都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从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选召我们成为天父上帝你的儿女，也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以致使我们今天把我们都圈在你爱子的国度里面，以致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不单如此，你还给我们创立世界之前又给我们许多的基业，以致让我们能够承受。更不单如此，你更透过圣灵把这个印记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凭据，可以称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也可以凭着这样的凭据我们能够承受这永恒的产业。我们为着这恩典感谢你，也不单如此，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使到我们能够跟你和好。不单跟你和好，还有我们跟这个真以色列人，也包括一切在属灵在基督里面的，我们都能够成为一家人。我们为着这恩典献上感谢，也求主继续帮助我们，不但明白这些重要的教义，更明白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家庭的生活里面，我们个人的生活的里面，神就面对属灵征战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能够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在这个征战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当以弗所书我们上完结束之后，愿主你自己的话语、你宝贵的真理继续停留在我们心中，以致好好我们建立我们的信仰，以致我们好好的向下扎根，我们能够向上结果子。求主帮助我们，以致我们信仰能够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这时候我们要分散，求主也保守我们的脚步。我们献上我们感谢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谢谢。